好，我们今天是《楞严经》，我先把这段文字摘录上来。好，《楞严经》的这一段，佛告阿难：若末世人愿立道场，先取雪山大力白牛，食其山中肥腻香草，此牛为饮雪山清水，其粪微细，可取其粪，和合粘痰，以泥其地。若非雪山，其牛臭秽，不堪土地，别于平原，穿去地皮5尺以下，取其黄土，或上粘痰，盛水苏合，熏鹿，郁金、白椒、青木、零陵、甘松及鸡舌香，以此四种细罗为粉，合土成泥，以涂场地，方圆丈六，为8角坛。坛心置以金银铜木所造莲花，华中安钵，钵中先盛8月露水，水中随安所有华叶，取8角茎，各安其方，围绕华钵，境外建立16莲华、16香炉。坚华铺设，庄严香炉，纯烧沉水，无令见火。取白牛乳至16器，乳为煎饼，并注砂糖、油饼、乳米、苏合、蜜浆、纯酥、纯蜜，与莲华外各个16围绕华外，以奉诸佛及大菩萨。每一时时，若在中夜取蜜半升，用苏三合，坛前别安一小火炉，以兜罗婆香煎取香水，沐浴其炭，燃令猛灼，投拭苏蜜于炎炉内，烧令烟尽，享佛菩萨，令其寺外遍悬幡华于坛室中。四壁复设十方如来及诸菩萨所有形象，并于当阳张卢舍那释迦弥勒阿弥陀诸大变化观音形象，兼金刚藏安其左右。第十梵王乌出斯玛，并兰提迦诸军徒力于毗聚止，四天王等频那夜伽张于门侧，左右安置，右取8镜，复悬虚空，与坛场中所安之镜方面相对，使其形影重重相摄于初期中，至诚顶礼十方如来、诸他菩萨、阿罗汉号，恒于60诵咒为坛，至心行道，一时常行180遍。第二期中一向专心发菩萨愿，心无间断。我毗那耶先有愿教，第三期中于12时一向持佛钵耽拉咒，至第七日，十方如来意识出现，净焦光处，成佛摩顶，居于道场修三摩地，能令如是末世修学身心明净，犹如琉璃。阿难，若此比丘本受戒施，如同会中十比丘等，其中有一不清净者，如是道场都不成就。从三期后端坐安居，经100日有力耕者，不起于坐，得须陀洹。纵其身心圣果未成，决定自知成佛不谬。汝问道场，安立如是。好， 这个是佛陀讲了这个如何安置这个道场的问题，如何安置道场的问题。好，这段好像看上去只是在讲你要用什么东西，用什么东西，用什么东西啊。他一开始讲用雪山的牛，用雪山的牛，这个牛必须是饮用雪山的清冷的雪水。并且吃肥腻的香草，你不能用非雪山的牛，非雪山的牛啊，其牛臭秽不堪涂地，只有雪山的牛，它的牛粪微细，可取其粪和合粘痰，要混合这个檀香啊，和成泥涂在地上。实在没有，你就要在平原上挖地5尺以下的这个泥土、黄土，和上粘痰，5尺以下的土没有受过污染。但是我们现在的土，你即使挖到10尺，也是已经受到这种重工业的这个广泛的这种污染了啊！现在的土是挖10尺也没有用了。那么，它非但要和上檀香，而且要和上沉水，和上苏合，和上熏鹿、郁金、白蕉、青木、零陵、甘松、鸡舌香，要10种香磨为粉。合成泥以土场地，方圆丈六为8角坛，有8个角。这些东西也许你并不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但他这样做有一个原因。这个原因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注意的。它揭示了一个秘密，它暗示了一个秘密，也就是任何一个人，你的内在跟外在是相互呼应的。外在会影响你，内在也会影响你。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讲，当你的内在还不够强壮的时候，当你还是一个初学者阿难，当你还像阿难一样是一个初学者，还会受到摩登伽女的诱惑的时候，你的心还不够干净的时候，那么你就需要坛场了。这个坛场是给那些心灵还不够纯净的人，他需要外在的烘托。你的内在还不够纯净，那么你就需要外在的烘托了。你就需要用外在最纯净的东西啊，雪山的白牛、旃檀。沉水、郁金、鸡舌香等等，用最好的、最纯净的、最美妙的一些东西，来和成泥涂在地面上，而且要和成8角坛。8角坛意味着一种能量上的圆满， 一种能量上的圆满。对，就好像周易的八卦一样，它意味着所有方面都被顾及到了，没有漏掉的地方，每一个方面都被顾及到了，所以它正好是八个角，它就好像八卦一样。在这个坛的中间，而且又用金银铜木造莲花，金银铜木做一朵莲花，用所有的材质，他去除了铁。他用木，因为据说铁这个东西，有时候会吸引一些不太纯净的能量，所以他去除了铁，他用金银铜木，啊，这个木肯定也是很好的木，他没有提，他没有说是具体哪种木。但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木，并不是那种容易朽坏的木、容易腐烂的木，一定也是那种红木啊、香樟啊，类似这种比较好的有香味的木啊。金银铜木造莲花，在莲花中安钵，钵中盛放八月露水，八月也象征一个圆满的月，水中。随安所有华叶啊，水里面再放一些华叶，美丽的叶子，取八元镜，这个镜子也有八个角，围绕华钵，用这个镜子在八个方向围绕这个钵。境外建立16莲花，境的外面啊，又放16朵莲花，16个香炉，等等，还要取沉水香来烧，无令见火，还要取白牛乳放在16个这个香炉里面，乳为煎饼，要放砂糖做那种油饼。要蜜浆纯酥纯蜜，用这个油饼来供奉佛菩萨。在中夜的时候，还要用小火炉烧兜罗婆香，取香水，沐浴其炭，把这个炭放在香水里过一下，然后猛灼烧它。烧令焰尽享佛菩萨等等，所以你会发现它整个的程序非常的考究奢华，考究奢华。这种考究奢华意味着，他在创造一个圆满的场景，他在创造一个圆满的场景，他在创造一个完全的没有瑕疵的外在的高频率的环境，他在创造这么一个场景。一旦你可以设想一下。一旦你进入这样的一个坛场当中，如果你是阿难，你是一个自身频率还不是非常高的人，如果你进入这样一个坛场当中，一个如此纯净、奢华的一个坛场当中。你一定会被提升，因为外在的确会影响你， 你会受到天气的影响，你会受到周围朋友的影响，你会受到食物的影响，你几乎会受到所有东西的，所有外在东西的影响，是不是？如果天气不好，你心情就不好了；如果你今天没吃饱，你心情就不太好；如果有人在旁边，有个人是一个非常烦躁的人，坐在你旁边坐了2个钟头，你的心情就不好了，你被他带过去了。所以外在的确会影响你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创造了坛场，这是一种方便的一种法门，它以坛场的方式，以外在的方式提高你。因为你还是阿难，你还是一个心地不够纯净的人，所以在你没有完全自我纯净以前，先用外在把你浸透，就好像你的外在铺满了各种香气，铺满了各种香气，以至于你在那个香气当中沉浸够久，你也变得有香味儿，那个香气会穿透你。那个频率会渐渐的渗透你，这就是坛场的重要。坛场是给那些自心还不能创造完美坛城的人使用的。记住这句话，坛城是给那些自身还无法创造完美坛城的人使用的。实际上，你的身体，你本人就是一个坛城，但是你的坛城不那么纯净，由于你的思想。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一个坛城，都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发生器。但是由于你的思想杂染太多、杂质太多、负面太多，你的这个能量发生器不那么纯净，它总是创造一些噪音，它还不那么和谐，它不是一个高效能的这个发动机。你一踩油门，它会创造出很多的黑烟、很大的噪音。它不像宝马，一踩下去声音没有那么大，而且功率立刻升高，几秒钟之内立刻升高，它有一种自身的和谐在里面，它自身可以创造一个伟大的坛场。所以，当你的自身还不是一个伟大的坛场的时候，有一个方便，就是用外在的坛场来渗透你，用外在的坛城来渗透你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说要让孩子去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班级，去一个好一点的学校，去一个气氛比较好的地方。一个孩子非常容易受外界的影响，你让他去一个好的环境，他就可以受到影响。如果身边的人都是聪明人，他一定也会变得更聪明一点。如果身边的人都是些痴呆的人，他一定也会被拖下水，所以这就是坛场。每一个地方都是坛场，这就是为什么古人非常重视风水的原因。风水意味着一个你处在一个无形的坛城当中，你周围的山脉的走势、河流的方向。你院子里的一棵树，这都是坛场。这些坛场都有它的意义，那个龙脉都有它的意义，那个水流的方向都会创造它的一个特定的能量形式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古人非常重视风水，风水是一个天然的坛场。当你进入了一个好的风水当中，你将会受其影响。你进入苏州园林， 你的整个身心就会变得放松跟愉悦。你到了大理，你看到洱海，你就变得突然间阳光了，因为那个环境在创造你，那个环境在渗透你。大的环境是这样，小的环境也是这样。如果你到一个毛坯的房间里去，地板都是毛的，墙壁都是黑的毛的，你自然会感觉到在这样一个灰暗的房间里意识很难升起来。如果你到一个非常美丽的精装修的房间里去，你忽然觉得走进房间人就亮了，是那个房间在影响你，那个房间的磁场在影响你。更小的环境也是这样，你内在，你的身体的里面，你皮肤的下面流动的血液，你的骨骼，你的肌肉，你的心跳，你的肝，你的肾，你的肺，你的心肝脾肺肾，你内在的所有的一切就是一个坛场。当你内在的坛场精气元气啊，阴跟阳不太协调的时候，你的这个坛场的能量就会混乱，就会出问题。然后你发现古人创造了中医，他用一些医药，他用肾气丸，他用各种各样的草药，来推动你缺乏的那一部分，来削弱你过多的那些能量。你的阳气过旺了，就削弱你的阳气；你的阴气过弱了，就补充你的阴气，使你内在的坛场变得能量充沛，变得阴阳平衡。当你内在变得，你内在这些心肝脾肺肾内在的坛场变得和谐，你忽然发现你的意识很容易就升上去。也就是你的肉身处于一个绝对健康的状态，你的意识将不得不向上升。但是这一切既是中医既是草药，它其实也远不如你自身的运动。如果你能够坚持每天快走45分钟，而且是风雨无阻的快走啊，你不要说今天下雨了我就算了在家里待着，那不行，下雨了你要撑着伞出去走。每天坚持，最好是同一时间啊，如果能可能的话，最好同一时间坚持每天45分钟的快走，你的身体会记住那个时间段。如果你每天晚饭以后45分钟，你每天晚饭以后的那个时间段会被你身体的时钟牢牢的记下来。你每天的这45分钟，那整个的血液、整个的新陈代谢就会加快。如果你天天坚持45分钟的快走，你忽然感觉3个月以后，你的身体充满了活力，充满了活力。一旦你身体内在的坛城、内在的坛场充满了活力，你的意识就一定会升高。一旦你内在的坛场，你的身体充满了活力， 你将不得不影响外在的谈场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讲，即使一个风水很差的地方，如果有一个孝子啊，一个内在频率很高的人住在一个风水很差的地方，3年以后，那个外在的风水将不得不转变，那个差的风水会神秘的，会非常巧妙的通过一棵树或者河流的改道，或者任何其他的方式，突然间变成了好风水。外在会随着你而变化，所以你的内在跟外在一定是相互呼应的，相互呼应的。在密续里面提到，如果在河流的上游有一个破了3个业界的人洗过手，他洗手的水沿着河流流下来，下游的一个人正好舀了那个水喝了，那么这个水将会对下游的这个人产生污染，他会对下游的这个人产生一个影响。这种说法就是来自于这种谈场的影响，能量的影响，但这种说法只正确了一半，只正确了一小半，它未免显得太僵化了，未免显得过于僵化，过于注重形式感了。如果那个饮水的人是一个内在谈场强大的人，他有一个阳光的心，他有一颗纯净的心，他的身体素质非常的好，他内在非常的和谐，那么即使他在一个满是香烟的房间里，即使他在一个完全受到污染的环境里，它一样不会受任何的污染。就好像克里希那穆提有一次他对其他人说，他说即使我在充满烟味的火车站候车室里面，周围充满了吵闹，但那些丝毫也不能影响我内心的爱，我内心的状态就好像在蓝天下一样，没有任何区别。所以当你看到这些，千万不要僵化，千万不要说我喝了上游这个破戒的人的水，我就一定注定受到污染了，不完全是这样，那个力量一定是双方的。也许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会极度敏感，一个人往往是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在修行的道路上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变得越来越敏感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经验，你的意识在开始上升的时候你开始敏感了，你开始受不了对面的那个人，你甚至受不了你家里的人，你受不了旁边有一个人在抽烟，你非常容易受干扰，因为你刚开始，你的意识刚开始向上升，还不那么强大，以至于旁边稍微有点风吹草动，你都觉得能敏感到似乎打击到了你，你还是棵幼苗。你还是棵刚刚向上生长起来的幼苗，你必须需要温室，需要非常细心的呵护。一旦你继续长大，你变成一棵大树的时候，那即使暴风雨也无法吹倒你。这就是一个人的成长。当 当一个人越来越强大，这意味着你在培养你内在的弹肠。一开始外在的弹肠比你强大，而当你走上灵性道路的时候，你变得更敞开了，你变得更敏感了，而你内在的弹肠又没那么强大，所以你很容易受到外在弹肠的影响。外在的天气、风水、别人的情绪都很容易影响你，因为你内在的弹肠不够强大，而你又变得敞开。渐渐的，一两年以后，你内在变得越来越阳光灿烂，你内在的弹肠渐渐的形成了。一旦你内在结晶，你会发现曾经吵闹你的人将再也无法影响你，你甚至可以坐在他旁边听他抱怨，你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。曾经令你沮丧的环境，曾经令你害怕的场景，一个强烈的挑战，同样的挑战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你现在不会那么惊慌了，因为你渐渐的形成了属于你自己的弹肠。如果你的弹肠足够强大，你甚至可以倒过来影响外在。当你变得阳光的时候，你的阳光足够结晶、足够强烈的时候，所有靠近你的人都会感觉到被提升。他们一旦靠近你，他们就会觉得阳光，他们一旦靠近你，他们就会觉得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，忽然他们都变亮了，他们自己都感觉到变亮了，因为你的弹肠影响了他。而一个人的弹肠，内在的弹肠，完美的结晶在生理上是有时间表的，这个时间表自古以来就被确认过，大概需要7到10年，至少7年。你经过7到10年，你内在将会有一个真正成熟的弹肠，这就是禅宗说的圣胎已经长大了。你原来你的里面是一个胎儿，你刚走上灵性道路的时候，你仅仅是一个胎儿，你根本受不了风吹雨打，你完全独立行走的能力都一点都没有。7年以后，7岁了，你已经学会了走路，你至少可以自己走了。如果你再长大一点，17岁，那你就是一个少年了。你甚至可以带领一批人走路了。你不仅是一个自己会走的人，当你17岁的时候，你甚至可以带领一大堆的孩子一起走路。你会成为孩子王。所以内在的时间表实际上跟一个人肉体的时间表是很相像的，非常像。你的肉身需要7年变得基本可以存活，可以存活。当你6岁7岁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进幼儿园了，可以存活了，你用不着一天到晚赖在妈妈的身边了。当你17岁、16岁、17岁的时候，你基本可以走到社会上去了，啊，你不需要赖在幼儿园里了，你可以进入社会的一个更大的学校里了。你的内在灵性也是这样，当你超过7年，你就是一个能够基本独立的人，没有什么风雨再能够推倒你，你可以基本独立。当你经过16年、17年，你非但可以基本独立，而且你可以进入风雨当中了。 你现在真的可以进入风雨当中了，你甚至可以到黑暗的环境里去探索一番。在7岁的时候，你还不能，你只是能够独立行走而已。你还得小心一点过马路，小心一点那种黑暗的场景。而当你17岁的时候，你变得开始勇于探险，你甚至能够进入那些冒险的环境，因为即使那些危险的环境也无法打倒你。当你更老练的时候，当你20岁，当你内在的灵性已经25岁、35岁，甚至45岁的时候，你知道你会去做什么吗？我讲出来令人惊讶。你知道《华严经》里面提到，所有大自在天的魔王，多是菩萨所作，这令人非常的惊讶。这意味着你的内在灵性达到了45岁，就好像你已经是一个45岁的完全成熟的一个人。当你完全成熟，你甚至可以进入最危险的地方。你甚至可以跟魔鬼打交道。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未来！你甚至能够听到我现在在讲他的时候的那种兴奋。他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。你知道你跟魔鬼打交道是如此令人兴奋，当你45岁的时候，它是一个伟大的探索。你终于敢碰那个你从来也不敢碰的地方了。你总有一天要去碰一碰那些你从来也不敢碰的地方。因为这就是生活。成长是充满兴奋的，它不是一个负担，它充满了兴奋。所以这就是菩萨，这就是《华严经》提到的。随着你越来越成长，你的探索将会越来越令人兴奋，而可见一个人内在的成长是实际上需要多么长的时间，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。人们总是想，哦，我今天开悟了啊，我今天开悟了就一了百了了，那你就完全错了。禅宗认为，一个人破三关了悟，仅仅是一个婴儿。仅仅是一个婴儿，你仅仅是打开了最初的一扇门，以后的事情还多着呢，以后你要经历的事情还多着呢，非常的多。你要经历那么多，你要经历的事情几乎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到你完全无法想象它，你会经历什么样的东西？太神奇了，太奇妙了！这一切都来自于你内在的结晶跟成熟，你内在的坛城变得足够成熟，你将有能力走到风雨里去。甚至那个风雨都会被你转化。所以这就是坛城的秘密。佛陀在最后说：“若同会中十比丘，其中有一不清净者，如此坛场多不成就。”所以这就透露一个秘密。 即使你的弹唱再完美再完美再完美，一点瑕疵也没有，但是其中如果有一个比丘戒律不清净，再完美的弹唱都不能使你成就。这意味着一个人内在的核心，你内在的弹唱其实更为重要，外在的弹唱只是外在条件而已，只是外在条件而已。如果你内在条件没有具备，你内在的弹唱不太清净，即使外在再完美，你成不了，你成不了。你也许听到过道家有很多炼丹的，后世有很多斥责这些炼丹都是些骗子啊，因为这些丹吃了以后根本没有用，甚至丹吃了以后人反而死得更早。据说那个丹可以让人长生不老，但为什么人吃了以后反而死了？因为他不了解这些丹。你知道道家的丹吗？道家的外丹术跟这个弹唱的作用几乎一模一样，他的外在条件极度苛刻，他要一年当中的某一个圆满月当中的某一个圆满日，在这个圆满日当中的清晨找到一座高山上没有人上去的高山上，在某某一种植物上的露珠，这个露珠没有人碰过，没有人看见，你把这个露珠采下来，一滴水，你要累积大概一二十滴水，以这个水为甘露，还需要许多其他的条件，金银铜铁等等，水银等等，各种各样的非常非常苛刻的条件。据说那个金子是必须杀金，杀金意味着这个金没有经过人为的锻造，是从沙里逃出来的，人没有碰过啊，人碰过就不行，这个金人碰过就受污染了，必须是没有污染的啊。就好像楞严经这段也提到的，它必须是极度干净的东西啊，这个牛必须是雪山的牛，平原的牛都不行啊，这不是故弄玄虚，而是缘起。你必须创造一个极为纯净的条件，这个条件必须苛刻到极为纯净。所以这跟故弄玄虚没有关系，这是古人希望找到一个绝对纯净的东西。所以这个金子是必须是沙金，河里淘出来的，没有经过人为锻造的。这个烧的那个水必须掺和着一些某种植物上的露珠清晨的等等，各种各样的条件撮合起来，几乎你要花五六十年才能找到所有符合条件的东西。当这些条件全部符合以后，你再拿它锻造这个外丹的丹药。而这个丹药即使经过这个9981天锻造出来以后啊，一粒丹很有可能常人吃了就死了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楞严里面讲的，即使外在全部完美无瑕，如果吃的那个人不符合要求，那就完全没有用，你吃十粒都没有用。吃的那个人，他的要求更严格，他必须达到某某某某，他必须达到内在的如此如此的纯净，这不是一般人能达得到的。所以不是丹药无效，是内外不匹配，内外不太匹配。所以楞严讲，其中有一比丘不清净者，如是道场堕不成就。啊，只要有一个比丘心里不干净，心里不清净，啊，清净这两个字好像解说起来非常容易，但实际上做到是很难很难的。你能够保证你三七二十一天里面都清净吗？ 你21天里面完全没有污染的想法，你能做到吗？非常困难。37/21天端坐安居，不能睡着啊，不能睡着，端坐，一直坐着。甚至如果你能够精于100天，不起于坐，不要睡觉，而且不能够昏沉，即得须陀洹出果。动其身心，胜果未成，自知决定成佛。即使没有得出果，他自己心里明白，离成佛其实也不远了。所以，我们看《楞严经》的这个要求，这些外在的要求、内在的要求，其实非常苛刻，非常苛刻，很少有人能够完全实现这个内外在的要求。一旦实现，他说你100天决定可以成须陀洹，只需要100天啊，听起来好像很容易，其实很难。所以，你也许100天之内你达不到，你做不到，太困难。但你可以渐渐的做到，你可以在365天里面，渐渐的净化你的身心，而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在渐渐的净化你。一旦一个人发现你就是你自己的坛城，那么你将不需要外在的坛城。刚波巴啊，大手印的这个祖师爷啊，刚波巴，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，说一个人一旦在没有证到大手印之前，所有的仪轨跟坛城是有必要的，咒语、仪轨跟坛城都有必要，因为你内在还没有那个庄严，你就必须以外在的方式来庄严，你至少有一个吧，你总不能里面也没有，外面也没有，所以你至少有一个，外面先有，让外在的坛城渐渐渗透你，庄严你。而刚波巴讲，如果一个人一旦达到了大手印的境界，那么外在有没有坛城就没有必要了，可有可无。你内在已经创造了坛城，而那个坛城，它远远重要于外在的坛城，因为外在的坛城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100%完美的，这一点是任何人做不到的。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可以让外在坛城100%完美，这在物理世界永远达不到，而内在坛城却可以。你的内在的坛城是可以达到完美的。因为内在是非物质的，物质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完美，而非物质的可以。大手印就意味着，冈波巴曾经讲过，他说大手印是什么？大手印就是清清净净、明明了了的境界。但是这句话其实你听了也是白听啊。因为这句话不是字面上这些含义，它是一个清净辽阔的体验啊，清净辽阔体验。这种清净辽阔意味着一个意识的圆满，一个意识的阳光灿烂，那是你内在的坛城。印，所谓手印，意味着它是不能动摇的，它是就好像手拍到泥里去一样，它就形成了一个印记，这个印记，它是一种证据，它是一种证明，它意味着它不能更改。手印就好像你在一个文件上，大拇指上摁了这个红印，摁上去一样，这个叫手印，它是一个证明，证据，它是不能更改的，这叫手印。大手印就意味着你内在那个完全不会动摇的东西， 无法更改的东西，本来存在的东西，这就叫大手印。所以你一旦达到内在的大手印坛城，那么外在有跟没有就完全无所谓了，外在可以有可以没有都可以，内在才是重要的核心的，内在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。阿难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我自出家是佛教爱，求多闻故，未证无为，遭彼梵天邪术所禁，性虽明了，力不自由，赖于文殊令我解脱，虽闻如来佛顶神咒，敏获其力，尚未亲闻，唯愿大慈重为宣说，悲救子愧助修行辈，莫及当来在轮回者成佛密因，深意解脱。阿难说，阿难因为是佛的堂弟啊，所以他从小到佛这儿剃度出家，因为他是一个长相非常俊美的人，据说阿难是在佛陀这个僧团里非常美的一个美男子啊，阿难长得特别的美，所以佛陀也非常宠爱他，教爱他。而他又是天生多闻，他的记忆力特别好，他听一遍就能够背下来啊。佛陀去世以后，他可以把佛陀三四十年讲的话完全唱诵出来，一个字不差，可见他记忆力是多么的好。他记忆力超级好啊，超强记忆，还有那么的美貌，如此的美貌。但这样一个多闻而又超强记忆的人，却未证无为，他没有证到内在的这个大手印坛城，大手印坛场，所以他一下子就被外在的邪术所迷了。这些所谓先天梵咒，如果你了解一下道家的这些咒语啊，了解一下印度的这些所谓先天的梵咒，你会觉得很好笑。也许印度的梵文你还看不懂，你没有学过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得懂中文，你可以看一看道家的所谓的道家的那些咒语啊，你可以看一看道家的那些咒语，他们是用中文写的，你一定看得懂。而那些咒语其实并没有什么，并没有那些费解的发音啊词汇，没有，那些咒语只是说，如果你要寻求一个成就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要念某一个成就的咒语，寻求成就，而那个咒语的意思将会非常的直白，那个意思，那个咒语里面一定会大致的意思，就是说你速即成就，速即成就，成就，成就，成就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他在你的外在创造一个成就的气氛，创造一个成就的频率。你会看到道家里咒语里面经常有急急如乐令。急急如乐令，意思就是要快快快，马上实现。它就在你的周围的气氛当中创造一个迅速的能量，迅速的场景。如果你看得懂梵文，你会发现那些梵文的咒语里面有完全一样的意思，有完全一样的意思。梵文里面也有迅速迅速迅速的这种发音啊， 所以这些先天繁咒，实际上只不过是在创造你周围的一个气氛，就好像你用雪山的白牛粪，在创造你身边的那些气氛，一个庄严的气氛、美丽的气氛、檀香的气氛等等等等。那个先天的繁咒也在创造你周围的一个负面的气氛啊。那个繁咒里，我相信摩登千女那个繁咒里一定有类似啊，你爱上我，你爱上我，你爱上我这样的含义。所以他在阿难的身边创造了这么你爱上我的这么一个气氛。如果你思想的能量足够强大，那个思想就会成真。这就是咒语的秘密。你知道咒语的秘密是什么吗？咒语的秘密实际上只有一句话，就是把你的思想以有强度的方式抛出去，那么这个思想注定会成真，成真的速度取决于你这个思想的强度，这就是咒语，其实是非常简单的，就是把你的思想抛出去，它就注定会成真。所以，当你诅咒一个人，你去死吧，你觉得其实是没有用的，而它其实是有一定用的。如果你这个念头足够强烈，你真的会给这个人创造一些负面的影响。如果有100个人、1000个人在诅咒你去死吧，你可能真的会生病。思想是会创造现实的，因为所有的思想其实都是。啊，所有的现实其实都来自一个思想。而这只是一面，就像刚才我说过的，这只是一面。在《华严经》里，据说十回向菩萨啊，十回向地菩萨。如果一个菩萨达到了十回向地，那么他将有能力面对千夫指。经典里提到，如果整个世界所有的众生都指着他骂，他也不会起一丝的烦恼，他也不会起一丝的烦恼。他不会受一丝的影响，他内在的爱不会受丝毫的影响跟受挫，不会，他内在的爱跟原来一样大，没有丝毫缩小。据说十回向地菩萨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，啊，整个世界，全世界的人都在指着他骂。而且骂很长时间，他都不会受影响，这就是另一面。你内在的那个坛城，如果已经强壮到像十回向地菩萨这样了，那么即使全世界人都在同一时间诅咒你，你都不会受任何的影响。所以这就是内在跟外在的关系。你的内在能够强大到这种程度吗？它渐渐会越来越强大的。只要你不停止，只要你继续向前走，有一天你就能够强大到这种程度，强大到所有人在骂你，你所有外在的贪嗔都是负面的，都是摩登千女的咒语诅咒。 对你也不会有任何作用。如果你再强大，你强大到里面是一个小宇宙，那么甚至渐渐的，所有诅咒你的人、骂你的人，忽然将会感受到某种爱，忽然将莫名其妙的产生了悔意。他们会自动的离开你，或者他们会自动的忏悔，因为你开始渗透他们了，而不是他们向你渗透，这很重要。就好像白牛粪的这个楞严坛场会渗透你，渐渐的你也可以向外渗透，你内在如果是一个小宇宙。你甚至也可以向外渗透，所以这就是看你们双方谁的力量大，谁的力量大就受谁的渗透。所以一个菩萨，他可以进入妓院，《华严经》里提到，善财童子53餐里面有一个大菩萨是妓院里的妈妈，老妓母。他可以到妓院里去。53餐里面还有一个伟大的菩萨，他是一个，他几乎是一个，这个类似魔王一样的人，他可以进入那样的环境。那内在足够强大以后，你就可以进入黑暗里面，你可以照亮他。黑暗无法吞没你，你反而可以照亮它。所以阿难还是个幼苗，他非常幼，非常稚嫩。一旦摩登伽女，据说摩登伽只是临时去学了这个勾引人的梵咒，他也并非专业的。他只是临时学了一下，因为他太爱他了，他看到阿难就神魂颠倒，以至于他一定要把阿难勾引回来，他就专门去学了个咒。所以他的咒的力量实际上也并不是很强大，他只不过念了一两个月而已，他一两个月的力量，思想的力量。已经足以让阿难跟着他回到房间里了。他一两个月里面在重复着一句话，那个咒语肯定有一句类似“你爱上我吧”这样的话。他一两个月里面在重复的这个话，然后他看到阿难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念，他以梵文或者以某种文字在念，他在阿难的周围创造那个气氛、那个场景，阿难就被渗透了，他就被渗透了，他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走进了摩登伽的房间，所以这就是佛教里面所说的叫强者先牵。哪个力量大，你就被他牵着走。文殊来了，文殊带着楞严咒来了。那个楞严咒据说是有5方5佛的名字，这5方5佛都象征着清醒的力量、成熟的力量、光明的力量。所以当文殊带着楞严咒来的时候，那个先天梵咒创造的磁场。立刻被驱散，阿难立刻醒过来，然后文殊就带着阿难跟摩登伽一起回来了，因为摩登伽也醒过来了，他那个迷恋的头脑也突然间暂时的清醒了，被楞严咒催醒了。 所以实际上整个的灵性只有四个字，强者先谦。整个物理世界，整个内层面世界，整个非物理世界，一直到源头涅槃，都通通遵循这个能量的法则，叫强者先谦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问题其实就很简单了，非常简单，非常非常的简单。你是否能培养出你属于你自己的力量，而不是围着外在的力量被它牵着鼻子走？这个外在力量不仅包括皮肤以外的物理世界，也包括皮肤以内的思想跟感觉，因为你不是你的思想，你也不是你的感觉。佛陀并不反对爱情，他反对你跟着爱情走，因为爱情那个爱那个迷恋还是外在的东西，它也许看上去在你的头脑里，但它依然是外围的，它是头脑的外围。你所有的迷恋跟爱情都是头脑的外围，但你头脑最核心的地方有一个真正有力的东西，有一个纯粹跟灿烂在那里。佛陀实际上不反对任何东西，无论是爱情也好，什么别的东西也好，都不反对，他反对的是你被他们牵着走。如果你有能力作为主人，有能力成为主人，你不会被所有的东西牵着走，那意味着你可以享受每一样东西，包括享受食物，享受爱，享受这个世界，享受那个世界，你可以享受每一样东西，但前提是你必须是主人。你如果不是主人，你就会被所有的东西毒到，毒，有毒的毒，毒到，即使食物也能够毒到你，即使爱也能够让你中毒，即使一杯美味的咖啡也能让你中毒，即使性也能让你中毒。如果你不是主人，所有的东西都会能让你中毒。如果你是主人，那么就没有一样东西能让你中毒，包括性，最深的枷锁也是最强的解脱。这是密宗的说法，即使最深的枷锁反而可以成为最强的解脱，如果你是主人的话，毒药也可以是万灵药，即使响尾蛇、眼镜蛇的剧毒，它也可以是万灵药，如果你是主人的话。所以这就是伟大的宗教。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领悟，这也就是当你能够把宗教的面纱完全掀开，毫不保留的完全掀开，你将看到面纱底下的真理。那个真理才是重要的，形式不重要。是不是雪山的牛，是不是用粘痰或者泥，这些其实一点都不重要。 而里面的那个真理更重要。所以今天是一个伟大的领悟，你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来揭开所有的面纱，不仅是宗教的面纱，也应该是生活的面纱。你在生活里面所有看到的那些事，那些表面的事，那些经历，那些人际关系，那些文字等等，所有的一切，你都应该把表面的那层面纱揭开，看到它的实质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领悟它，真正的领悟它。忽然你就发现你内在变得更有力了，一个领悟会让你变得更强而有力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，谢谢大家。